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刚刚有讲到咯，你知道什么是行政诉讼吗？那这个跟民事诉讼跟刑事诉讼有什么不一样？好，行政、民事还有就是刑事。哇，很多人都说你讲这么多，好像最常听到的是刑事，也有听到民事，那行政呢？行政是跟我们生活中有关系的吗？好，今天就好好的跟大家聊一下了，也要开放02372920，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朋友跟网络上的朋友呢，我们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之外，也让台北地检署刘景宏检察官赶快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哎，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我们接下来聊到的就是行政诉讼法。不过呢，刚刚的这个一上这个预告的时候，就有发现很多人就说听过刑事也听过民事，那么行政好像是跟公务人员有相关吗？好像不是这样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检察官了。
好，行政诉讼最简单的讲法，它就是在处理人民跟国家之间的纷争。那我来从民事跟刑事来简单说起来。民事诉讼我们处理什么事情？我们处理私人之间的纠纷嘛，比如说朋友之间借钱没有还，那或者是房客没有付租金，那房东要讨租金，那这种都属于民事诉讼的范畴。那刑事诉讼呢？刑事诉讼是处理国家追诉犯罪的问题，所以可能有比如说杀人啊，或者是诈欺的案件，那这是由国家要追诉犯罪，那这会走刑事诉讼。好，那我们今天的重点是在谈行政诉讼。那这是处于人民跟国家之间的纷争。那在行政诉讼里面，我们最常见到的案件其实应该说包山包海啦。但是我们最常看到的三种案件最主要比如说第一种就是大家常见交通违规的案件比如说被开单啊，然后被罚款然后觉得这个可能觉得好像
不服
这张红单，觉得罚太重，或者说我没有违规，那这种你可以提起的就是行政诉讼，就是人民跟国家之间的纠纷。那第二种常见的是税务案件啊，那大概就是税务机关给你课税的金额，你可能觉得你有不同意，或者要求你补税，或者是退税的金额不同，就是双方有意见不同，那这可能就是你跟税务机关会打的这个行政诉讼，这是属于税务的事件。那第三种在台湾比较常见的行政诉讼，大概是外国人的收容事件了，比如说外国人有些可能在台湾违法，或者是逃逸外劳，那他们可能要驱逐出国，或者是他们在台湾的收容所可能关了两个月时间期满，还要再延长再关在里面，那这些都会影响到他们的权益很大，那这种也会进到行政诉讼的这个范畴里面来。
刘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她刚有听到就是外国人收容这个部分，如果说不服的话，因为她自己如果本身这边又没有亲人的话，她怎么去打这个行政诉讼？
她可以向那个收容机关提出申请，那收容机关就必须把她的案件提到那个行政法院里面来处理。对，不需要有家人在，她也一样可以透过那个行政机关来提出申请。
他现在外加一条说，那如果是外劳的话呢？
一样啊，都一样，
都一样。
对， 对，
就是说你有异议的话了。
对，就提出异议，他们那个行政机关就是那个、应该就是移民署这边，他们会有一个移转到这个行政法院的这个程序。
是，其实啊，我们讲这个行政诉讼判决跟刑事诉讼法的部分，我们刚才讲到它也有一些新法的一个改变。那么近期有一些呢，跟这个行政诉讼是有相关的一个判决我们也来请教一下检察官了。
对，我可以稍微简单介绍在今年五月以来的一些有趣的一些行政诉讼的判决比如说今年五月有一个判决，那就是之前前几年那个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不是把这个中天电视台给关台，那这个案子就变成中天新闻台，它可以向 NCC 提出行政诉讼。 今年五月的判决下来，就是说认为这个 NCC 的程序上不合法了，
嗯，
所以他有把这个 NCC 的原来的这个关台的处分给他撤销，那要求说 NCC 要重新做一个适当的处分，
嗯，
这是第一个。那今年五月还有一个判决是这样子，他是因为前几年的中油哦，他在高雄油管漏油，结果污染了高雄的海域。那中油呢就被这个海洋委员会罚款100万元。
嗯，
那中油不服啊，他说这可能是天灾台风造成的，所以他中油就向海洋委员会提出行政诉讼。
嗯，
那最后法院的判决结果是说，这个中油平常可能就没有维护好这些油管的品质啊，
嗯，
所以认为说这个中油就败诉。
嗯，
啊，那今年五月还有一个案子呢，那就是郭台铭先生之前曾经捐了200亿元给台大盖癌症医院，
欸，对，
那就有校务代表呢向台大要求说你必须要公开这份合约，但是台大的立场是说这是私人间的一个赠与的合约，他们不想要公开出来，可能为了保护这个
当事人、
嗯，对，那这个校务代表他就向台大提出了一个行政诉讼，那法院的判决结果是说因为这个牵涉到公益啦，他还一直就要求台大必须要把这个合约给公开。
嗯，
对，
是。
那还有呢，像这个桃园的那个航空城，因为要盖桃园航空城这个园区啊，所以有土地征收的问题，那就有十个人呢，有十个民众因为他土地被征收，然后那就不满意，就是向这个桃园县政府提出行政诉讼。
嗯，
那最后法院的判决是其中九个是胜诉，就是认为说这个征收的过程可能有瑕疵，要求桃园县政府重新来决定说这个土地该征收还是不能征收，要重新来做决定。
嗯，
那跟人民比较有关的，比如说有民众打了这个疫苗之后出现身体的疼痛，
嗯，
然后向卫福部申请救济，
嗯，哦，
这个疫苗的救济，那结果卫福部可能不准啊，那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向卫福部提出行政诉讼。
嗯，
那今年七月就是有个案子，就是民众打 HPV 的疫苗，然后因为他向卫福部提出这个行政，他提出要求这个补助啊，就是疫苗的这个，因为他有身体产生状况，要求这个疫苗补助
啊。
对，
对，
那结果法院的判决就是说，这卫福部败诉，就要求卫福部重新审议他这个到底。他的身体的不舒服到底跟疫苗有没有关系，
这个，嗯，导致而成的嘛，对不对？
那上个礼拜还有个案子，就是台大医学系啊，
嗯，
他们前年啊，因为就是在大学联考的时候有一个大二生啊，他为了考好玩，他重新去考了一次大学联考，
嗯，
大学考试，结果他又录取了台大医学系，
很厉害。
他只是想考好玩，所以他当然没有去报到，
嗯，
可是他因此占了一个名额。
哦，
所以一个落榜，有个落榜头啊，就是，考生他就去告了台大，
嗯，
就说这样子他应该要求能够增额把他给录取，那这个也是行政法院来判，结果判决的结果是台大是胜诉啦，就是说台大有权决定说他的录取标准在哪，并不一定说有人没有报到
就
一定要补，对，
嗯，
所以我们就从这边诉讼各种行政诉讼看起来，这个行政诉讼真的是包山包含，什么样的案件类型都有，
嗯，
所以说这个。因为这种他的专业度要求更高，所以我们在去年哈，
嗯，
立法院就有修正这个行政诉讼法，就做个体制上一个很大的更动。那是在今年的八月，也就是上个月8月15号的正式施行，有一些新的制度的一个变革。
所以我们要来听听看哦，这些变革会不会因为变革哦，所以我们刚刚听到的一些近期的行政诉讼判决就有所异动哦，赶快来请教一下贾书官了。
最简单说，以前啊，我们的那个体系上最基层的这个处理行政诉讼，其实是分布在22个普通法院里面。
哎，对呀，啊，
对。那也就是说呢，他们可以直接到各个地方的县市的这个普通法院去进行诉讼。
嗯，
问题是啊，以前这种做法是，你是，这个，
以地方为主，不是吗？
对，以地方为主。但是他的法院本身配属在普通法院，可是如果要上诉呢，这个案子又要跑到行政法院，它体制上其实蛮混乱的。
哦，
而且现在大部分在处理行政诉讼的法官，
嗯，
他们本身的主力都是在处理民事案件跟刑事案件啊。
嗯，
行政案件大多是兼办。
对，
所以外界会有一些质疑说，可能这种做法会造成哦，法官的审判的专业性不够，
嗯，
或者审判的这个经验养成不足。裁判的品质也不好，
嗯，
所以现在最大的一个更动就是现在又把所有在普通法院里面的这个行政诉讼庭全部都收回到北中南三个行政法院，也就是台北、台中跟高雄。
他们会不会认为说这样子太多了？ 你到时候案件会变又是，
可是这个目的就是要促进这个行政法官、行政诉讼法官的专业性，
哦，
而且让他们能够久留在这个行政诉讼体系，而不要再去轮着办或者是兼办，这样子对于这个专业层，
哦，
专业性会比较不好。
嗯，
那有人就想说，那我们的案件，举个例子，本来我如果是在台北，我要提出行政诉讼，我本来是到博爱路的台北地方法院，那现在我不需要跑到士林的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这对台北人来讲是还好了，
嗯，
可是对一个新竹人来讲，他本来可以跑到新竹的
当地嘛，
当地去提出行政诉讼，他现在也必须要来到台北的位在士林区的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出诉讼，对他的诉讼便利性会有一些影响。所以我们这个新的变革就提出三个配套措施，也就是一个台湾首创的叫做巡回法院。
嗯，
巡回法院就是由这个台北、台中、高雄地区的法院呢，他会到各个县市去巡回开设法院受理案件。
嗯，
第二个就是用线上起诉的方式，透过网络来提出诉状，也不一定要到原来的这个法院所在地。
嗯，
那第三种呢，就是用远距讯问的方式来进行诉讼。
嗯，
也就是说透过这样的一个配套措施，然后做过这样的改制，让这个法官的这个裁判品质能够有所提升。
哦，
这是第一点。
这是第一点。嗯，
那另外呢，也是扩大这个律师的代理制度啦，因为刚才也听到这个行政诉讼的那种类很多，
对，
那其实专业性也都要求比较高。如果说一般民众如果没有委托律师的话，有一些比较复杂案件，比如说像土地争议案件、都市计划案件，你没有透过律师，大概胜诉都很低，那所以要求说这种案件就必须要有律师来代理。
嗯，
那第三个是保障这个原住民跟弱势儿少儿的权利啊，比如说原住民他可以就近在原住民部落所在地的法院起诉，他不一定就要跑到台北来。
对，
哎，那像对于弱势儿少呢，他们呢可以有一些诉讼费用的一些补助。那对于身心障碍者呢，他们也可以有陪同，他们就可以找他们信赖的人陪同一起来开庭。
嗯，
这是保障弱势。
嗯，
那第四个是防堵滥诉啦，就是说其实法院遇到很多滥诉的问题，比如说以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来讲，最近五年可能有三个滥诉人啊，他们就提出了1000多个案件，
哇，
完全就瘫痪了这个行政法院的一个审判的一个能量。所以说这次有规定说，滥诉案件哈，可以对于他每个案子处以12万以下的罚款。
哦，等于是以前没有罚款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现在有这样子的。
那最后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促进一个和解跟调解的制度啦。以前公务员会觉得说，我如果罚你100万元，然后我结果在诉讼里面跟你和解，退一步变成只要50万，
嗯，
我会不会有图利的问题啊？
嗯，
公务员一定都不太敢这样做。那现在就是把这个调解跟和解的一个制度给他法制化，然后让这个公务员他可以勇敢的认错，或者是说他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式跟这个民众发生一个调解的方案的话，也可以让这个行政诉讼能够圆满的落幕，不一定什么事情都要让这个诉讼打到最后为止，那这可以让这个案件早日结束。
嗯，
一方面行政机关可以达成他的行政目的，那民众也可以获得比较好的一个让这个案子早日确定，或者一个比较好的结果。那这大概我们提到这五个哈，这个比较新的一个制度上的一个改革。
是，方先生想请教一下，如果之前是以这个行政诉讼败诉的话，那现在的一个新法，它可以再提出吗？
如果是已经确定案件，当然就没办法提出啦，那就应该就是以现在在审理中
的
案件
吧，对呀，
啊，用新的一个制度。
他说，如果是现在还正在还没有裁决的话嘞，
嗯，那现在应该就按照新的这个程序上是从
八月开始嘛，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8月15号，上个月8月15号。
嗯，所以基本上，如果你之前是败诉，那就不可以拿之前的案子再提出上诉。
因为这个其实主要是一个程序上的一个更改啦，并不是实体上的，就是说你案件本身本来输的会因为程序上改变而变成赢啊，倒是不会有发生这种情形啊。
嗯，等于是说你要对人家讲的要先起案啊。那不然就是现在正在执行中的，
没错，
好，正在如火如荼。对，那这个部分呢也是让大家了解说8月15号以后呢我们有一些新制。那个刚刚的一个重点呢也是这个景宏检察署官呢来特别提醒大家的哦，不管是在律师上面的代理啦，或者这些弱势孩子的哦，或是身障原民的啦，就说跟司法有相关的一些权利问题，他就可以用这个指定他信赖的嘛。
对，
以往都是我们自己指配，
对
吧？那，啊，现在就可以，然后或者是杜绝一些比较对滥诉真的刚才听到吓死人，怎么会这么多啊？
对啊，
哦，那个真的会造成司法瘫痪呢。
没错。
对不对？最后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大概是讲，这其实行政诉讼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制度啊，只是民众可能一般比较
不
会注意。但是我看也介绍很多个新闻上面的一个行政诉讼的判决，那可以大家就可以知道说，其实这个其实跟我们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
而且这个息息相关是很重大的。
对啊，
它并不小于一般的我们听到的民事或刑事哦。
对，
没错。所以要好，这个让大家这个长知识之外，也可以了解什么叫做行政诉讼法了。那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刘景宏假诉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好，谢谢瑶瑶，拜拜，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